啊，可以活出基督啊！如何可以活出基督？人问我如何可以活出基督啊？去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有八福，每一个福都是基督生命的缩影，其中一样就是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让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愿我们都能这样啊，能活出最重要的，就是成为和平之子。若你这个很圣洁的基督徒，很神圣的，但你却没法让别人感觉到平安，别人感觉到一种安慰，感觉不了爱，你再圣洁有什么意思？啊，你再神圣有什么意义？只是三人勿近，怕了你，怕了你。你有没有经验过被怕？我经历过了。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被别人怕了你，怕了你，又怕了我，我就没法爱对方。所以当我要追求基督的爱，当我要活出基督，我觉得从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有损。当我要活出爱，要去爱这些软弱人，我发现我有很多事情要放下。我真的要道成肉身，把我心中那些标准很多我认为对的，我要首先放下。就像耶稣说，把你里面的私血去，凡物欲就洁净了。带着爱，带着怜悯，去接纳一个罪人，啊，不是接纳他的罪，是接纳一个罪人，啊，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在爱的功课上要学习。你是爱那个人，还是爱你的想法？你是要改变对方，还是你在怜悯对方，要安慰鼓励对方？我们常常以为改变别人就是爱，纠正别人就是爱。是的，是爱，但是被纠正的人很痛苦。所以我发现主耶稣不是这样，他是道成肉身，先理解，后鼓励，最后在患难中同行，看到对方一点的改变就高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者，需要同行者，需要安慰者。啊，我们太容易自我控告，自我审判，所以容易自卑。所以盼望刚才那首诗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能成为你的意象，啊，也能成为这样的人见人爱，啊，切见切在的，啊，一个基督徒。我真的觉得，令人忧愁的基督徒已经很多了。啊，令教会很忙碌的基督徒已经很多，能祷告、能谦卑到不信主的人在你身上找到平安的基督徒太小了，同意吗？对不起，这个牧师要求太高了，这个都是我过去，我比你更热心，我比你更懂得去控告别人、要求别人。所以主破碎了我，让我生命知道要以生命影响生命，不是在用事工。我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叫苏伟亮牧师，我在圣地以色列遇到他，我有一句话很感动他啊，我说事工不能救人，事工不能救人，因为事工就是事工。最后你后面没有生命去跟进还是死掉的。所以他就跟我说，哎呀，你那么年轻就认识这句话了。我到年纪很大才认识这句话。我说我不是年轻，我年纪跟你差不多，只是样子有点年轻。我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我是从充满事工、充满斗争、充满政治、充满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地狱啊，对不起，一个基督的身体出来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求神怜悯啊，因为没有爱，没有信任，事工越多，伤害越大。我再说，没有爱，没有信任，教会事工越多，伤害越多。同意吗？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求神给你们先在基督里合一，先做和平之子，彼此安慰，同心祷告啊，然后才去讲如何服侍，好吗？啊，我们啊做一个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天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如何追求成圣，如何在这个人生当中啊能活出耶稣里的生命。所以求主让你的眼光看着我们，让我们不是追求世界的认可，也不是追求教会的认同，我们要追求基督你自己的眼光的认可，我们要活出你喜悦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就今天的讲题，让我们再去开放自己的生命，在你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所建立的教会，而且我们建立的群体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分门别类，很多的纷争，这是肉体的情欲的果子。所以求你怜悯，求圣灵今天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是肉体的果子不再陷进去，我们要追求活出新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爱的生命，让我们在爱中在祷告中彼此同心合而为一，然后才讲如何去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认着基督的爱敞开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立志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让你给我们这样的立志，也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愿意不断的体贴圣灵，以至于我们能活出这样的温柔要带给别人祝福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小红你们是祷告的教会我有没有讲错？祷告不够，同心不够，事工越多争吵越多，对不对？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牧师改变了，变得很大了，大大的破碎了。
对，他的破碎得很惨，真的破碎得很惨，
很惨很惨了。这次我们也是刚刚进食完三天吧，他也是不断的谦卑自己嘞，不断的学习这个包容和爱嘞。我们都一样嘞，不是他，我们整个教会每个人都要放下自己，都要学习那个。所以我说黄牧师，你来到海南哦，来到我们听乐道，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是要学习爱了。我很清楚的知道了，很清楚的知道在爱里面了，要学这个爱。
阿们。所以我是从一个事工道想的以事工为主的教会出来，很大差不多800人左右的教会，事工多得不得了，每天晚上都是有很多会议，很热心。但最后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受伤的人，很多
受伤
不安的，没有人管很多新朋友，没有人懂得爱他们，所以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们这样就愿意去做生命工作的传道就好累，一方面要事工，一方面要爱人，时间不够。原来爱人在教会是次要的工作，开会是主要工作。
是的，是的。耶稣，我觉得
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不开会的，耶稣从来没有叫人开会，耶稣也没有从来没有叫人读神学，也没有叫别人怎么去讲道，耶稣从来只叫人祷告，对不对？你服侍透过祷告，赶鬼治病都是祷告。对不对？你讲到之前，你要透过圣灵感动你，你才能讲出神的话来。先知预言的祷告啊，实际上是先那个先知祷告，现在原文是先知预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怎么祷，怎么讲道，他也叫我们怎么祷告，怎么与神对齐，讲神的话。所以但愿我们悔改，虽然有点晚，主流教会都是事工，因为在事工里面很容易找到今生的骄傲，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在这个礼拜四讲的，我不是要批评教会，我是在这些好事情，我们要追求生命在前，有生命我们才讲事工，有生命才讲服事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不能热心，也不是要你们天天祷告，我讲的是生命，是生活，有没有留意？我讲的都是生命，都是生活啊。甚至上一次唱了首如愿，我知道得罪很多，冒犯很多基督徒，很多比较神圣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神留下一些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做些落地的基督徒。落地的基督徒啊，感谢主。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讲题。我讲到哪里停下来就停下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能讲多少，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预备的太多啊，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能真的在主面前能讲到点到自己啊。我在说我讲的是生命，我希望是生命影响生命啊。我们这个主题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这个今天讲的第十讲。今天的主题是活出基督眼中美好的人生，活出基督眼中美好的人生。你认为什么叫做美好？是你的标准，还是基督的标准，还是你妈妈的标准，还是你传福音的人的标准？我们常常为神做见证，认为基督徒应该是最美好的，基督徒等于为全能的神要一帆风顺的，事事如意的。我告诉你，这些是不对的，这个就是成功神学。我但愿我们不求一帆风顺，但是求恩典够用，不求一帆风顺，但求恩典够用，这样就有生命，这样的遇事也不惧怕。我为我的孩子有点我是比较严厉的，我说我不求他们一帆风顺，我只求他们恩典够用。后来我也悔改，主要鼓励他们，也求一帆风顺，求事情要顺利一点。培训生命是好的，但老是培训就不好了，就变成没有爱，太注重生命却忽略对他的爱，这个好不好？这个又不好，这个老爸太属灵了。我的嘴巴所说的有影响的。我后来神提醒我，你要为他们求顺利，但是拦阻不了的痛苦，你要允许他们去经历。所以活出基督眼中美好的人生，我上个礼拜说，就是爱神爱人的人生，如神的愿，如人的梦。我们常常只愿意如神的愿，活出神喜悦的生命，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但是爱到一个地步，已经不是人了，是神。我们只爱神，站站你发现你不懂得爱人啊。我想问问我们的 Rebecca， 我们的灵力啊，我讲到这个地方想问问你，你从前很爱神，很追求，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爱神爱到不太懂得爱人哦。灵力 ，Hello， 在吗？
啊，我们是在。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爱神的过程好像跟人的关系出了一些好像不知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功课吧，就是当很多环境让我
功能
们
正常的
哦，
好细胞。
不好意思，当我们就是知道环境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盲点卡点是什么，是神通过很多的环境要关照我们。但就是看到自己有时候爱人。就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爱，还是用他人的需要去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啊，我觉得最重要是用神的爱去爱对方。我觉得你已经在学用神的爱爱对方，但是这个是教会认为的神，不是那个真正的神。这个是我过去的盲点啊。我不是说你有什么错，我是说有时候我们很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候走进宗教里，有时候我们不把人当作人，有时候没有看清楚对方心中的梦想，对方生命中值得尊重、值得欣赏的事情。当我们不懂得欣赏，也不懂得尊重，各位，我希望我跟你一起在学习如何如人的梦，哪怕那个梦只是在世间一刹那间光飞的一个梦，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欣赏。他们那么渺小。爱心那么弱，那么小，还愿意去爱，愿意牺牲，值得我欣赏。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的评价，所以我觉得爱神爱人，就是如神的愿，我们为神的心愿，我们去努力。神要我怎么过，神要我怎么爱他，这个是一个。然后，神要我们去爱人如己，因为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为神做见证嘛。如何去最容易让别人感觉到我是与他同心的、与他同行的？前几个礼拜我说过一个方法，就是激发别人的梦想，他就会感觉你欣赏他，鼓励他去寻梦，鼓励他去过一个不枉此生的人生，他会感觉到。我被尊重，我被欣赏，我被留意，这个是我觉得愚人的梦的意思，所以林立我在说，你是我见到是很最爱神的人，你真的是一个修女，你可以做一个修女，非常非常能为神牺牲的一个玛利亚，所以我才觉得我们要在。如人的梦这一点如何去帮助世人有一个台阶，一步一步走到神心中那个属灵的看见。世人没法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能看到但我们能像基督一样，我们能在别人的梦想的生命里找到，让他感觉人生有意义。有梦的人。有理想的人才需要神，但他要挑战梦想，他需要别人鼓励，他需要有神的启示，他需要我们的带导，所以鼓励别人有梦，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全福音的方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如人的梦，鼓励别人寻梦。我说这样的人永不孤单独行，把嘴巴掏得甜一点。我希望我们都能除了如神的愿，过一个神喜悦的人生，也做一个能让人能彼此跟人彼此相爱的如人的梦的人生。今天上个礼拜说你们要回去让身旁的人笑，我想问有没有做到？有的说阿门，我做到了。我让一个人笑了，有没有人让旁边的人笑？有的举举手好吗？ 忘记了。那么过去一个礼拜，你能有身旁有你身旁的人，那么你做一些小事跟你说谢谢的，有没有？有的也可以举手。啊，嗯，这里他说有你真好。嗯，有人举手，有人举手，OK， 啊，小林说儿子有说，嗯，感谢主啊，小红也有举手，我们有时候真的忽略，我们要让别人感觉到爱，感觉到被鼓励，当然我说，哎呀，我们很多事情很烦呐、啊，哪里有时间哦？所以求神帮助你卸过你的重担。哎，灵力也有，感谢主，我相信你有的，那你是灵力嘛，聪明灵力，其他的很含蓄不表达啊，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要活出神所愿的笑脸和平安。啊，不打笑脸，全不打笑脸，就是别人用打你的，看到你笑，他都打不下去，憨憨的笑，像我这样的叫做憨憨的笑，真的巴不得你们都打开视频看看你们笑的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傻傻的笑，喜乐的笑，谦卑的笑，无赖的笑，呵呵，都是能带来一些关系的。活出神所愿的笑脸和平安，活出成人之美的爱心和勇敢，那些勇气，活出神所愿的笑脸。我在说为神哭很容易，带下平安给别人，真的让他感觉到有神同在的平安。要忧愁，每天实在可以太多了，但是要笑，要活出平安，这个就不简单了。别人真的会在你的笑脸，在你的平安中，看到刚才那首诗歌，希望做你和平知己，那些美景。然后你要主动活出成人之美的爱心和勇敢。要成人之美，你需要加入别人的生命，你需要激发别人的梦想，你需要让对方感觉到有你真好。我们一起来说，有你真好。我再说一次，有你真好。这句话有多久没有听到了？有你真好。我但愿每一个礼拜都能听到你身旁的人跟你讲这句话，有你真好。我告诉你，当你真的对方能这样说，我告诉你，他很快就信主了，让他跟着你。对了，有你真好。有一个安吉的同学讲了，一定要你先讲，有你真好，没有你帮忙我死定了。感激对方，每一个人都享受被感谢，记得吗？我说过，每一个人都享受被感谢。所以你若懂得去说感谢的话，要让对方感觉到一句美言三冬暖。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讲一些造就别人生命的、建立别人生命的话，盼望我们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你真好，我也觉得你们在这个课堂也是成为我的祝福。有你真好，然后心中有爱，自然人见人爱。自然人见人爱。什么叫心中有爱？ 心中有爱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接纳，是一种体贴。当你心中有爱，真正的爱不是爱自己的想法，真的是爱对方。比方我有一个门徒，他是一个很多坏习惯没有改变，他身旁都想希望改变他，改变他。因为我发现每次我看到他一点点改变，我就很高兴，我就很欢喜。但是我看他身旁的人对他一点点改变没有看到，总是每天要求他，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都是爱他，但是我爱的是他这个人，然后我那个他身旁的人爱他是爱自己的想法，爱自己的应该。因为我看到真的不一样了啊！我在说他身旁那个是他老婆，常常觉得要改变他，但是我的爱我对他没有要求，我只是为了他每一个改变，每一个改变啊，我就高兴。所以他很喜欢跟我一起，他喜欢跟我一起，因为我心中真的对他没有批评，也没有心中的论断。每次看到他有突破，每次看到他有一点点改变啊，我都很高兴。我相信我们的天父都一样。他说：“你们是谁？你们在圣洁得过天使吗？你们有能力忠心得过天使吗？”谦卑一点，真的求神要我们谦卑一点，不要自我要求太高啊，让我们真的懂得不要爱自己的想法，要爱对方。真的看到他的什么是他不愿，你去改他；什么是他不能，你要包容接纳他。有些是不愿啊，就要悔改；有些是不能啊，你就要你要包容，分得清楚，不能跟不愿，这个很难分。慢慢来吧。所以我觉得心中有爱，如人见人爱，活出基督的爱，成为神的荣耀。活出基督的爱，我在说基督的爱是牺牲，是代赎，是一种完全的接纳，以你的本相去接纳你，同样也是希望你用同样的接纳包容去爱你所爱的人。我在说不可爱的啊，我想问你，觉得自己可爱吗？觉得自己可爱的举手。我都蛮可爱的，在神眼中实际上不可爱，但是也是可爱，因为他说你是我的宝贝。所以盼望我们听完这个我们的引言，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我们最后要活出的是基督的爱，生命在前，行动在后。生命在前，你的眼神，你的格局，你的态度已经给对方一个感觉，你还没讲话，还没行动，已经给了对方一个感觉，看你心中有爱还是没有爱。基督的爱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再听这首《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好吗？虽然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把这些真理藏在心里。这个是美好的榜样，是我们的标杆。有没有发现都是对准对方生命的需要？ 在幽暗中，给他光明，给他盼望。基础播下欢迎，我主啊，是我想为自己求，小求求安慰，安求安慰呀。求被了解，但求留着人，小求爱，但求真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前面是我们变无生念，这些其实我们便有所得，是往事我们便进入永生。现在主啊，是何等美好的生命，是和平之子的生命。所以主帮助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之子。但是主你告诉我，我们生命会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受伤了，是我们受伤了。我们真的不是不愿意去爱，但是我们真的受伤了。所以若你今天感觉到你爱不了，你里面很难过，也恨自己，也恨对方，神要我为你祷告。现在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坦诚，我们爱不了，爱不出手，我因为我们受伤了，也不承认。所以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在爱家人、爱伴侣、爱孩子这个过程受伤了，有很多期望，也有很多失望，对自己、对对方，充满撒旦的控告，充满那些好像绝望的关系。但主，我们求你今天借过这些绝望，借过这些的难过，借过这些我对自己、我对家人的失望，处理不了的这些关系。主啊，我们真的相信，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得了。所以我们愿意再去把我们这些受伤、这些软弱、伤痕累累的我、软弱的我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先用这个和平之子的爱来爱我，在我幽暗的地方砌下光明，在我怀疑的地方播下信心，在我忧难过的地方、忧愁的地方播下欢愉。主啊，我要体验你来翻转我的生命，要我先承认我现在是软弱的，我真的很多恩恩怨怨。但今天主你说，把这些恩怨交给我可以吗？把你这个该死的敌人、该死的你所爱的人交给我，这是我让他活着的。我若收取他的生命，你就没得爱，也没得受伤。所以你愿意把他交还给我吗？把这些恩怨、把这些追讨都交给我吗？ 让我来审判，让我来用我的态度来安慰，去安置他们。把你手中这些恩怨，现在就交给我，因为我是公义的主，我是你的救主，我是施行审判的，交给我，不要自己再追讨。让你可以离开这些恩怨，离开这些控告，能有一个新的开启，也从我的得胜出发，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求神祝福我们的课堂里面每一个现在为着家爱家人受伤的，为着实现基督的爱受伤的，让我们真的承认我不能，主啊，你能。所以求主把这些恩怨借过去，今天我们愿意受安慰，愿你和平自己的生命充满我，进入我里面，让我享受这样的和平，享受这样的平安。谢谢赞美你，求主施恩，随听我们祷告，擦干我们去暗中的眼泪，那些可恶的人我们交还给你，那些该死该审判的人就要我们交给你，因为连我们自己都要受审判，我们都是软弱又是该死的可恶的人，所以求你怜悯我们啊，要把这些借过去，让我有一个重新的开启，在你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能重新开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把我们所爱的人爱不了的人交给你，把我们所恨的人也没法饶恕的人交给你，把我们这个可恶的自己没资格审判的自己都交给你，只有你有资格说我该怎么做，求你借过我们这三个可恶的人，周楚除三害，连我们自己都交给你愿你怜悯施恩，随听我们祷告，让我们从这个爱的生命开始，活出基督里的爱，奉耶稣基督你宝贵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愿意交给主吗？愿不愿意？生命先于行动，生命先于所有的爱的行动。所以你心中还在定对方的罪，还在批评论断，瞧不起对方，感觉到的看你的眼神是不对的，所以要承认你是受伤了，愿不愿意？我曾经真的觉得我为什么爱不了，原来我受伤了，所以一个行动我就难过，一个行动我就一句话我就崩溃。有一个专业的婚姻专业的一个家庭专家到我家，他跟我说，实际上你也很受伤啊，从那天开始我放过我自己，那孩子都会伤害我，伴侣也会有意无意的伤害我，我有一个孤儿的灵，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要把伤痛放下。基督是给我们从他的得胜出发，不是从你的伤痛出发，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要从基督的得胜出发，他要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他的得胜出发才有一个新的人生。归说的对的，把我的伤痛放下，无论是从家庭来的，从伴侣来的，从孩子来的，从自己来的，那些后悔放下，真的放下，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吗？我祝福你们，祝我们当中每一个，你现在爱得很苦，不要怪你，爱不了，是真实的，真的，你没有这个能力爱，承认是改变的开始，承认是改变的开始，承认不行，就得自由啦。承认不行就得自由啦，做母亲的要学这个，我不行了你来吧，天父我不行了你来吧，我不行了你来吧，这样是最智慧的一句话，我不行了你来吧。我们再看 今天你讲了第一张投影片，没关系了，已经够了，又能吸收已经不错了。如神的愿，如人的梦。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要过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是特别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砖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说了，我们要出世为圣，入世为王，我们要如神的愿，如人的梦。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我们要成为见证。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一手托着罪人，一手托着神，让他们和好的。我们是属于一个不一样的属天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子民，不单单是地上的公民。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神圣的身份，神圣的一个生命。特别这里说要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叫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改变过。你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一定有改变，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改变？所以我们水里不是完美才水里，那个水里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你，你要写一个见证，你信主之前跟你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我们有些人是特别经历改变的奇妙，就是那些吸毒的，那些犯罪的，那些很黑暗的人在黑暗中生活的，他们信主之后突然间福音该戒毒就改变了。但这些黑社会的人咚就过来了，他之前有多黑暗，他后面就有多感觉这种光明。人没办法改变这些人，黑社会、吸毒者、赌博的人，只有神能够。所以这里说黑暗入奇妙光明，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改变，有没有？那个改变大还是小？所以你的改变是大的，你有布道的恩赐，全福音的恩赐，因为你的经历大。若你的经历很小，甚至你若你说我没有改变，你就要想清楚，你重生了没有？这个改变是一种重生的经验，从孤单独行，自己去烦恼，自己去挣扎，到懂得去依靠神。最小懂得有困难，最后找搞不定的找神，这样还是把它当作有道。所以基督徒，真基督徒是有改变，还有把神当神，走投无路总会找他，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所以走投无路都不找他这个有问题。所以问你自己有没有重生？若你经历过黑暗进光明，神就说在你生命中你有这四个身份，是被拣选的，尊贵的，是尊尊的祭司，是不是单单服侍人的，是一个好像王一样的祭司，是属于一个圣洁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那个全能者的下面的子民。有没有改变？若你曾经有改变的，你今天也要知道，神要你做的不是去改变别人，神要你做的是宣扬那个改变。永远记得你是怎么改变过来的，那份奇妙，那份光明，那份神的恩典，要高举神的恩典。所以你一定要从黑暗入光明的经历，一定有，这个是重生。 所以要活出与众不同的人生啊，这是宣扬神的拯救之恩啊。我们要讲那个圣平圣父，这些都有来自一个爱的生命，愿意使人和睦的生命。另外是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命，使荣耀归给神。清楚吗？啊，你无论如何，你都有一份责任，啊，你是与众不同的。现在回想，你是如何信主，啊，如何被改变，啊，有一个姐妹，她去面试要申请水礼，但是她在讲见证的时候，牧师问她你有没有改变，她说有啊，她说，我改变啦、啊，从前我说，她说我现在发脾气，我只是拿了个刀，砍那个砧板，砍爆那个砧板。我牧师听了，哇，脾气那么大。然后再听他说，我过去发脾气是砍人的，打人的，我现在不打人了，我只是砍那个砧板。我想问他有没有改变？有，改变大不大？大，但是不够。我想问你是牧师，给不给他洗礼？给不给？给还是不给？啊？给。我相信有一些懂得爱的说愿意给，有很多的牧师他们屡传道我不给，你还要多练习。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改变了，只是他不成熟，需要被鼓励，先接纳他。改变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慈爱的牧者知道我们洗礼不是要完全，会先给，先进来慢慢打屁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先有永生，先有恩典，我们才去用真理来要求对方的生命。是神家里的人才被要求，如果你不是神家里的人，没有重生。我在说刚才那个见证比较极端，但他确实那个姐妹已经在努力去爱，去改变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破碎的过程，真的好不容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宣扬了照理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姐的美德。我们现在听这个姐妹很不完全，但是后来她总是去讲见证，讲到这个见证就笑了。所有人都在笑，过去就追着别人来砍，现在只是自己发闷气，砧板都砍掉了，砍爆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可爱的姐妹，就像我有一个门徒，他过去去巫师是教鬼的我记得他申请水礼，所有全道都反对，只有牧师跟我两个同意，让我们知道这个姐妹过去是教鬼的，很多人找他赶鬼，找他用那种巫术去赶鬼。他跟他们说，你找我倾家荡产都不够啊，很贵的，但是有一家是不用钱的，很有效的。对方就说，是哪一个？我介绍一个牧师给你。他常常把我的牧师带去赶鬼，总是讲鬼开始讲到神。我的牧师真的跟这个脾气不好的姐妹去探访，去赶鬼，去传福音。这个姐妹会骂传道人，对很多传道都不尊重，所以有时候吼头也不太专注我的牧师但是牧师为什么给他洗礼？不是他生命完全，是因为这个姐妹真的有基督的生命， 他愿意传福音，他愿意放下过去那些不好的，甚至愿意跟别人在讲鬼，开始讲到神啊，有没有生命？有，但是不完全，真的不完全，脾气很差，还是有脏话，给不给他洗礼？你拒绝他的更差了，对不对？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牧师，我的牧师是非常有礼貌的，非常敬虔的，连他都被感动。像我牧师不灵恩的，我的牧师很怕这样赶鬼的，但是给他带去，真的是很奇妙的，他就建立我的牧师。那些家真的有鬼的，其中一个家庭我进去，他说那个女儿在房间，他睡觉常常有一个懒鬼在他的房间里，然后我进去，然后我灵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我想起我妈妈曾经把一个符放在我的床垫底下，我也去看看是不是因为有人给他做一些这么宗教的事情，让这个女孩子，他说祝福这个女孩子，实际上去把鬼带进来。我打开翻他的床垫，真的有一个破烂的符，很邪的，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就是这个姐妹带我们去传福音，把那个家庭洁净，就没鬼了。带他们家人信主之后，那个小孩子就没有再见到鬼。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真的要学会，我们要见证的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使我们从黑暗进光明的神啊，不是要说我现在多好，现在多厉害，对不对？好，所以有这个根基，我们在讲今天要讲的题目。事实上，我们要讲的如神的愿，就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是两条成圣的路，成圣的路。我们恩惠要见证神，我们的生命要不断向耶稣，不断活出耶稣的生命啊，我们能活出，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出世为圣啊，活出一种神圣的生命啊，不沾世俗的，另外一条路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成为王啊，是两种的使命人生。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圣召天子，瞩目天子。圣召天子就像我们有呼召做传道人，是被神有一个神圣的召唤，这个是一个天子。瞩目天子是美国清教徒，他们认为我们无论是传道的还是不是传道的，我们平常的生活都是一种天子，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有一种神赋予我们的一个天子。有些人很喜欢环保，有些人很喜欢去做管理，有些人很喜欢做慈善，这些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那种直接传福音，但是这个是一种俗物，但是是天子。你找到这样的天子，找到这样的你的使命，你就会感觉到你就会喜乐，你就会感觉这个就是我喜欢做的，这个就是我能活出人生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两种使命的人生，一种是被神选出来的，特别选出来的呼召，你放下世界进入一种神圣的护照，成为传道人，成为特别的使命团。另外一种是在你的生命中，你要寻到神给你的命定，寻到神给你生命中你该为他做的事情。我在说这些是给基督徒啊，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我想问一个问题，神圣召天子的人啊，人数是多还是少？圣召天子的人 是占多数还是少数？对的，有些回答是少数。那今天我们受一个观念影响，什么信徒加祭司，什么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祭司啊，某方面这个是对，但是要小心。神选召一些人特别有恩赐，特别被拣选，要专心去传道，专心做神要做的一些事情。他们是被神圣的召唤，离开过去的生活，放下职业，这些是少数。就像旧约的利未人祭司，他们只占犹太的十二分之一，对不对？他们应该是十三分之一，十二支派跟一个支派利未人祭司。然后族谱天子是每一个人啊，在还没有接受神圣召命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个神圣的护照，就是寻找你生命中你要为神所给你的生命中的计划。俗务天子啊，不要老是说我现在要等着神护照，现在你的工作你都不专心，不把它当作神圣的召命去工作，你这个小事不忠心，神的大事不要你啊。所以不要老是想着我要离世为出世为信啊，我要入世为王，我要成功啊，我要卓越。我告诉你，这两种都不对。若你是自己做主，你不是在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若你是一个圣召天子的，你是要放下一切跟随主，你要活出耶稣基督那个使命的人生啊，这是他最后三年的，你要专心。那么要你专心，神要选一些人出来活出一种神圣的生命。所以第一个是蒙召的人生，放下一切跟随主。俗务天只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承担一切荣耀神。能分辨跟随主跟荣耀神的不一样吧？能分辨吗？有没有人能给我讲这两点的分别？两个都要活出基督啊。一个是蒙召的人生，放下一切跟随主；一个是使命的人生，承担一切荣耀神。啊，维贝可能讲你分享一下吧，好吗？
好，我就拿王牧师来举例吧。我想王牧师就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放下一切跟随主。
是是是啊，
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
想我们每一个人，
哎，对，你说，
我想下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信徒，耶稣的门徒都是有一个使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就是要承担这一切，然后活出来，活出爱来，荣耀主。
对对对，事实上蒙召的人生，放下一切，主要对准的是基督的要求。人的要求是放下一点的，但是过一个使命的人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要承担一切。十字架是一个爱的有重量的承担，但是结果是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活出使命的人生，不要再埋怨了，你与众不同，你要承担一切，你要 话吃话喝都要荣耀神，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话吃话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要承担。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所以盼望我们知道生命是需要承担的。最后是让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Rebecca 讲得很好哦。至于我的蒙召的人生，我真的是一路放下的。先放下我过去信主之后发发公子生活，后来放下我喜欢做的一些青少年工作，进到神学院，后来出来过一个纯道的生命，又放下教会的一些优待我的教会的位置，去到一些受苦的地方，一个回到自己的母会，然后放下教会，过来出来过自由纯道的生活。我在说传道人不一定要这样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特别的要求。如果你放不下走不远，做传道人也许有些做传道之后还是抓的，我告诉你真的这样很可怜，自我保护，攻击别人，攀比，嫉妒对方，就传道人做到这样，我只能说你要多为这样的祷告，不要批评他，他也没办法，也许很自卑，也许不是蒙召，他却做了一个决定，做错了决定。所以求主怜悯，呼召有清楚，没有呼召不要出来做传道。讲到主题了，今天略略简单讲一下，我下个礼拜再继续讲到如何具体活出这样的圣品和圣父，如神的愿，像神希望有一些人很像耶稣，他能活出一样的神圣的生命，他需要有一种权柄能力，活出神荣耀的圣灵的同在，祷告，按手并得医治，走出来品格能让别人看到，代表神的神圣，这个是理想的。所以如神的愿，我说是接受神的呼召，蒙召做圣徒。在圣经中，圣徒哥林多教会也被保罗称为圣徒，但是他们绝对不神圣。我这里讲的是真正是分别为圣的圣徒，处世为圣，放下世界，进入神圣的贫穷信贫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是牧养世人。你要超越世人的眼光，超越世人的生命，你才可以牧养，对不对？然后是世人的引导者。我们有时候发现有些人的生命很吸引我们，他们身上有喜乐，他们身上有光，他们有一些温柔是我们平常没有的，你们很愿意听他的，特别这个是一个温柔的牧师，是一个温柔的领袖。我再说不一定是牧师才有这样的生命，有些平信徒的长老，有些领袖都有这样的生命。他们是蒙召，要出来，要成为圣徒。但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像神父修女，绝对的彻底的走进一种神圣的简朴生活，他们会活出一样不一样的生命，真的不一样的生命。有没有？我为什么举例子那个神父和修女？对，我真的从心里觉得这样决定独身，决定这样跟随神是很大的决心。 有很多好的神父修女，有很多不好的神父修女。我举一个例子，在印度，我有香港有一个老师，他曾经去印度，他想去找教会，请一个的士司机、出租车司机带他去教堂。那个出租车司机把他带到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我这个老师是基督徒，然后他去了天主教教堂，进去才知道天主教，然后他看到一个神父，赤着脚，没有穿鞋，穿一个白衣服，白色的袍子，然后聚会之后，他一个一个在门口给那些那个会友挖别，然后这个老师就问这个神父是哪里人，他是老外，他不是印度人，他是挪威北欧的一个神父。然后他听了这个神父讲他的见证，他说我已经离开家30年了，当我当年立志要到印度来服侍神，我已经确定今生不回家了，离开了30年。他整个形象跟当地人一样贫穷，一样简朴，他跟他们一起受苦啊。然后我这个老师很感动，然后他就还是要找基督教会，他找了一个出租车去找基督教堂，找了一个浸信会的教堂。然后他进去他到那边聚会已经结束了他看到那些牧师穿着西装，穿着漂亮的皮鞋，然后在教堂门口浸信会给那些会友挖别一个一个为他们讲，跟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然后我这个老师就不想进去了他心中在纳闷，这些浸信会的牧师跟刚才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哪一个更像基督？是穿西装、穿皮鞋、穿得亮亮的做牧师，在这个贫穷的国家去牧养那些没有鞋穿的贫穷的会友，这个牧师像基督，还是那个离家30年一无所有的，就在他们当中道成肉身与他们同在的那个神父像基督？哪一个像基督？哪一种牧者能体会会友的需要？你认为耶稣基督在印度他会做哪一种形象的服侍？是那些牧师浸信会的牧师高高在上的，还是希望他是希望自己能像神父那位神父？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对天主教有很多批评，很多误解，但是我真的觉得脱开神学，脱开一些彼此的误解，他们有时候过得比我们更像基督的门徒。什么叫基督的门徒？就是行为生命能让别人看到基督，他们会活像基督，这个才叫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西方神学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写三位一体这个理论的那个叫做奥古斯丁，他40几岁信主，然后后来他60多岁成为伟大的神学家。但是这个神学家在他8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走到他面前说，你不是基督的门徒，你只是阿里士多德柏拉图跟苏格拉底的门徒。这个身旁的人很生气，然后这个他冒犯这个老神学家，伟大的圣仆圣奥古斯丁。最后这个老人家这个来骂奥古斯丁的人 讲他的想法，就这个奥古斯丁承认，你说的对，我还不是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所有都在头脑，他没有真正做耶稣所做的，行耶稣所行的，他活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阿里士多德的他们价值观，用他们的哲学过他的人生，在他身上没有找到登山宝训，基督生命那种血迹，所以他说是的，我还不是基督的门徒。要这样去定义，今天什么叫做神圣的贫穷？什么样才叫圣徒？怎么样的生命才可以吸引人，可以牧养这个世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同工，你感觉到别人不听你的，你是基督徒，你发现你对世人没有影响力的，回头来看你的生命是否没有这种邪气，没有这种放下，大小事情斤斤计较，有很多东西放不下，很多恩恩怨怨，我不是说你们一定是要做到那么极端，但是我真的相信，能蒙召过圣贫生活的人有福了。然后，如人的梦，我刚才在聚会开启的时候常说，我们要使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接受留意别人生命中的想要，然后他的需要，接受神的差遣，蒙召做人君，一个人子的君王，入世为王，是深入这个世界，进入神圣的富有，的生活，治理这个世界，是世上管理者，立于君皇，商人、政府部门的，过圣父的生活。你说，牧师，你讲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讲什么叫圣贫，什么叫做圣父，就是带着一个使命，就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你去跟着主，住卑贱、住丰富都可以，这样是一种放下的生命，是愿意活出主心中所愿的生命。这样的人会不容易，过得很，有时候若极端一点，神对他的要求很高，他真的要一无所有，才样样都有。但是另外一种圣父是什么呢？我们在讲圣贫圣父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圣贫的人是蒙召做圣仆，是一个仆人，做神的代言人。他主要有时候是管理神的教会，他要付过简朴的生活，专心地祷告，专心地服侍，专心地传话，用灵力牧养神家。圣贫的人把他要放下这个世界，他是蒙召做神圣的仆人，做神的代言，管理神的教会，他要过简朴的生活。什么叫简朴的生活？你是圣贫的，要活出好像圣父一样的生活，简单却不要觉得贫，活出贫穷。你是圣贫人，你要活得像圣父一样的，该用就用，不要弄得自己很贫穷很贫穷，那种感觉不荣耀神。生活所有的是小，但是你也可以活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要专心地祷告，专心地服侍，专心地传神的话，就是祷告就有话就传，用灵力牧养神家。我想问，这样圣固愿意过圣贫的人，会不会很可怜？会不会不受尊重？ 会不会很自卑？嗯？我想问，你愿不愿意见到这样生命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专心、专心、专心？为什么需要选召一些人出来，不再在世界去争？是因为神需要人专心，聆听他的声音，专心到更深之处，到更高之处，去聆听神的声音。我告诉你，真的需要有些人分别出来，比所有人更专心、更全心去追求神自己，这个才有灵力，才有灵的力量牧养神的家。因为若没有人过圣品，做传道人、做牧师，还继续传销，还去做很多细节的事情，这样就不专心了。你没有足够的灵力，足够的那个灵里的那种灵力啊的灵性，去牧养神的家，也没办法做人的引导，因为还是在世界里。所以我觉得，若真的要做牧师，就要放下这个世界。要做神父、做修女一样被分别为圣，若你不是，就做长老就好了。一手还在做世界的事情，不要让别人误解孰灵孰事都要，这样的牧者是没有灵力的。我告诉你，要小心这样的牧者要小心，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因为连自己的生活都交不出去，不敢相信神，怎么可以做榜样，让弟兄姐妹去信任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留后路。主会问你爱我比这些后路更深哦。你说主啊，我爱你，然后神再问你爱我吗？然后你说主啊，我爱你，主还是要问你，你爱我吗？神要的是一个爱他的人，真心爱他，专心祷告，专心服侍，专心全化。若你能这样专心，我告诉你，你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我领受一个一无所有，样样都有的恩膏。我要做见证啊！当你真的愿意跟神立约，走到这样的或神圣贫穷的生命，真的愿意给一切神所要求的，求一切神所允许的，我真的告诉你，你会得到一种尊荣，天使对你的尊荣，爱神的人也认出你来的尊荣。你会一无所有，但是你样样都有，真的，这个我可以做见证。你会进入一个一无所有、样样都有的恩膏。那么，什么叫圣父？圣父的人是蒙召当管家，做王的财政，管理神的财富。他们要过，也要过简朴的生活啊，尽量的赚钱，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奉献，用财富供应神家。你要追求卓越，你要在这个世上，你要成为神的管家。所以在教会当中，要牧师管钱是错的，要牧师去开会是错的。应该选一些人出来，他们有管理的智慧，他们是代表神去管理神家。这样的人也是一种神圣的呼召，他们是超越个人的使命，要追求做神的管家。他们要在金钱上受过考验，不贪财，也不打人，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这就执事嘛。他们是王的财政，管理神的财富，管理神的财富。他们愿意过 虽然是很富有，他们也愿意过简单的生活。我在说过圣贫的人啊，虽然所有都是靠别人供应啊，不要过得好悲惨好苦的生活。你也可以像圣父一样的啊，过得很丰富啊，不要拒绝别人的恩典，总要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为别人祝福。因为祝福你的人，神必赐福于他。所以你为神放下你的一切，神就用雅各家的产业来养育你。这个是我真正的经验。圣父的人，我过去也曾经是一个小王子，家里也很有钱，但是我发现我也曾经可以做领袖啊，但是我告诉你，被呼召做过圣父的人是蒙召，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他们可以管理神国度的财富，他们是一个为神施舍的，为神供应别人的，他们是有爱心愿意去分配的。神说我会蹲在这样的人旁边给他更多，尽量的赚钱啊，不择手段，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奉献。这个是当年清教徒，美国之所以能有足务天子，整个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资本，是因为基督徒守住这样的，尽量的赚钱，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奉献，不乱花钱，这都是神的恩典。要用在什么？用在神喜悦的永恒国度的眼光中。所以我不知道你喜欢做圣贫还是圣富。我再说这两种人都是少数，都是少数啊。圣富的人是成功的、卓越的，是天生的领袖，他们懂得成就献舞，他们是世上的成功者。圣经中有哪些人是这样？约瑟、但以理，他们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他们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有没有？约瑟、但以理有没有影响力？他们讲的话，他们做的事情，能拯救当时的社会，对不对？那个尼西米，他能改变王的心，他能翻转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专心做神喜悦的事情。无论你是圣父还是圣贫，你要做一个仆人，做一个管家，你去活出一个特别的使命。我在说刚才已经讲了，一般人有两种，一种传道人，一种是那个蒙召的人生，一个是使命的人生。但是我说的圣贫不是一般的传道人，他是过一种榜样的生命，是一种真的是连教堂教会，就像我们当年说的先知的生命。你做一个祭司，做一个教会的牧师，你还是一个有时候生命都还没有拓出来啊。若你真的能像那个神父，那个真的如此的专心，如此的爱，得到的一种灵力，得到一种尊重，得到神的信任，你能用灵力来祷告、治病、赶鬼。但是圣父的人就不行了，因为太多事物、太多荆棘、太多人的事情要面对，他们基本上祷告的时间、领受灵力的时间都比那个圣贫的人少。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讲，性贫的人要用他们的灵性，用他们的生命来 帮助圣父的人，因为相对来说圣父的人需要指引，需要安慰，需要带导。神性贫穷的人，他们在经济下是缺乏的，神要兴起圣父乐意捐都供应神家的，他们把自己有的给那个圣贫的人，圣贫的人把自己有的给那个圣父的人，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圣贫的人把自己有的灵性，神的权柄用来帮助神圣富有的人，神圣富有的人用他有的资本，他的经济，他的财富来供应那个神性贫穷的人，彼此都做神的仆人管家。这样的基督的生命，地上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因为你要成为圣父，你一定是神所喜悦，你是经过考验，你是一种小，也是少数能做到完美的生命。圣贫的人也是不容易啊，真的，你没有呼召你也活不出来。所以我把这两种生命都放在你们面前，你会选哪一种？圣贫还是圣富？我想大部分我要圣富，给别人好过别人给，所以大部分基督徒的生命灵性都是有点低。所以我在说，若神呼召你，真的有一天你要成为神圣贫或神圣贫穷的生活，是神给你的福气。那你不需要再为世上所有事情忧虑，不需要再为世上的事情去打拼，你能专心去仰望神。我从在教会做传道人，接受每个月的供应，后来做自由传道，过信心生活，甚至后来到以色列来过信心生活。我告诉你，这样子不是人过的生活，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养活了我们在以色列多少年你知道吗？14年多了，每个月所需要的我告诉你啊，也不小。但是真的我们要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我们没有，我们对神毫无保留，神也对我们毫无保留。但当然我们到每个月底都有心中的忧虑，有心中的挣扎，也担忧啊。就像这个昨天3月6号是我们几个月来最紧的一天啊，因为要去把一些信用卡的费用要付。但神这一次真的不只是我该怎么做，去找哪一个来供应，神不要。过去有时候会感动，我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办，这次什么都没有。我到4号5号心中很难过，真的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但是好像面对红海边，神家不只是，神家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像那个瞎眼的小姑娘，7岁的小姑娘，神还没有怕，我怕什么？神还没有，爸爸还没有怕，还没有喊，我也是要喊，但是我心中有惧怕，我有喊，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只能等候神，等候神。然后昨天早上，师母跟我说，很奇妙，银行的贷款刚，银行的钱刚好可以把几万的那个信用卡的账结了。我很惊讶，我求的也是够用的恩典，但是我向神求5万，就是5万来满足我们这个信用卡，还有我们的有另外一个房子的租金。我真的在祷告， 求神供应五万，这个是神感动，但是神没有给这个，他只是给我的账号里面刚好有够用的恩典，把那个信用卡的账结了。然后师父说再过两天结了另外一个租金，那个租那个房子的租金就没有了。然后我听了总是还是要感恩啦，对不对？我祷告是怕不够，但是感谢神，不单只恩典够用。我要告诉你，当我愿意凭信心跟师父再去超市，我们还是要过火，还是过一个感恩，去买一些牛肉回来打火锅，跟孩子、跟儿子，儿子回家了啊。当我们去超市，还是过这样的不贫穷的生活啊，去奖励自己。所以居然叫我师母告诉我，有一个弟兄，是我过去香港的一个门徒啊，他没有收到我们任何的消息啊，他突然间打了五万港币。我想接到我的香港的账号，我想接这些神家，我真的相信我能用儿子的心来信任他，这个是我这一期的功课。我过去是用我的忠心，用我的虔诚来换取恩典，那这一次神没有允许我这样，也没有给出路，只要我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他只给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很难过啊。但是我感谢主，我这个小弟兄他后来跟我说，他已经有几天有这样感动，也许是我祷告的时候，但是他因为在外面出差，他只能昨天回家啊，回到公司才有时间做这个事情。神的时间很精准哦，对不对？他很信实，他连我的数字他感动的他自己来成就。当我真的愿意放下我人的方法，我人的惧怕，我以儿子的心去信靠他，我真的经历不一样的经历。所以我要做见证，神是信实的，他负全责啊。我这个小兄弟啊，神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不好的时候，他的公司还是蒙神祝福。我是少数在那个 COVID-19 啊，那个新冠疫情之后啊，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就是他的公司。他是个愿意给的人，他是个愿意分享的人。他今天跟我说，牧师啊，我是不希望你太辛苦。有些人也会这样说，但是只是口讲。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家人是一台戏啊，有很多人为我们鼓掌，有很多人也为我们高兴，但真正下来与我们同行，为我们祷告，也真的在生活上纪念的，我告诉你真的不多。因为这个世上过胜负的人不多，很多都觉得是我自己赚的，是我的钱啊，所以他们没有一种管家的观念，也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灵性的需要啊，他去寻找这些圣品的人。我这个小兄弟，我看到他跟我在认识之后这几年，看到生命改变，懂得如何安静。我也看到神更新他的生命，他未来这个公司会有更大的拓展，因为他生命改变了，他懂得安静，懂得操练安静，真的能放手。所以我为他的生命改变很感恩，我也为了这一次他听到神声音，回应了我这个没信心的祷告，也真的在准时在昨天3月6号啊，神信实的按他所说的供应。不再说我很少求那么多的钱，有时候我会去问神同意我去借贷，找一个 神要帮助的弟兄姐妹问他借5万，然后在欠他的债的过程，神透过我来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所以我要找人借贷，我都要这个人是否神要我祝福的人啊，要不然我不可以欠他的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过信心生活真的不容易，但是只是按神的心意，证明单求神是何意。我这次算是过关了，我真的没有用我的方法，真的在忍耐，就已经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连那个数字，连那个时间都是那么精准的。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但是我在说，我有没有惧怕？有。我有没有挣扎？有。神用一首诗歌真的摸了我的心。我记得我走到加利利湖海边上，我去祷告，心中有种呼召，我去安静，心中想着主啊，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但神就用一首诗歌，我心属于你，直达我的心里，安慰我，让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颗心。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若你现在跟我一样的感觉，好像神还没有回应，愿你调整你的生命，像我一样进入这首诗歌，你要在里面与神对齐，也许神会对我一样去帮助你。我说这个是灵修版，非常安静啊，当你重复听，你会感觉到一份安慰，也把自己变回渺小。你可以忘记我之前所讲的一切理论，盼望你专心进入这首诗歌，能让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跟他更新的关系。
我来到你面前，
无论你是要过圣贫还是圣富，你最需要是一个心，
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
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长。
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
圣父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又大又难的事情，
你
只能到神面前承认我一无所有，承认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心，
全心向你呈现，
全心去感谢耶稣，为一切都是他的。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
属于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
向神毫无保留，
因为我并没有
承认自己一无所有，
财宝和金银
只有一颗心，
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世上的全所有，愿 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这样的信心生活很刺激，但是恩典满满，是与神立约的生命，直接献上的生命。但愿你们有人愿意一起来经历
财宝和金银，
神是信实的，
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
这首诗歌让我过关的，
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原谅我心上的全所有。
只为神的荣耀，我愿意忍耐，愿意等候，
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所以最后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对我们的生命一个呼召，你要我们成为神圣的被召，无论是过圣贫还是圣父，你在寻找你的忠心的仆人和管家，你要他们用生命，用灵力，用他们敬虔谦卑来服侍你，做你世上的好管家，做你世上忠心的圣仆代言人。所以主，我今天奉你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让他们的生命都愿意跟你这样立约，无论在哪一个岗位，让他们看到你对他们的心愿，对他们的盼望。愿过圣贫的人能专心依靠你，过圣要牧养神里的教会，牧养神里的孩子。愿过圣父的人专心追求卓越，为主得胜，得地为业，去供用神里给他们的所有的国度的财富，去完成你的使命，成全你的心愿。所以主，我们再去把今天我们所讲的交在你手中，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如你的愿，如人的梦，做一个圣父的人，也就去祝福这个世界，成全每一个弱小的，成为你的好管家，也用你给我们的这些财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跟你立约的人，成为你的荣耀，只为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愿意的都阿们，不愿意的圣贫圣父太可怕了。无论如何，我相信你不是追求迈向圣父，就是迈向圣贫，没有中间，真的只是在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我但愿你们先献上你的心，唯一的祷告，唯一的呼求，献上，我接受神你悦纳我们所献的，有心，有心，哈利路亚，感谢神，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我那天的祷告是神的为你的荣耀，你成全我的祷告，只为你的荣耀。我还记得在一个群里，我说明天3月6号是我期待见神荣耀的日子，我凭信心这样宣告，神最后没有让我收贵，他真的在3月6号的以色列中午之后，他让我看到他的信实，所以他也真的帮助我以后更多更懂得见到绝景不再惧怕，仍然信靠我为我这个经历献上感恩，也希望你们也能这样信靠这些信实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